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中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不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一样是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哦。这个时序啊，来到了七月。其实在七月之前，五六月的感受很强烈，就已经很热了，越来越热，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夏天必然已经降临。这个时大家一定都感受得到吧。有一首歌曲哦，是每到夏天呢、一定会播的歌。然后这首歌曲啊，在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哦，就是心里面哦，觉得很清爽，很清凉，可以看到那种蔚蓝的大海哦，然后海风徐徐吹来，一种很凉爽的感觉。这首歌曲呢，是桑田佳佑所演唱的经典歌曲《真夏的果实》。
Come on.
旋律，这个歌曲大家很熟悉哦，桑田佳佑《真夏的果实》应该算是他最为经典代表性的一首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收听我们节目啊，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当然你可以在里面呢找到留声机这个选项哦，就是重播专区，点进去点选想要听的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来听到重播的内容，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欢迎大家多加的来利用。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聊聊一些趋势话题哦，换一下心情。说啊，你要在一些高科技业或者是高度的劳心比较密集的工作当中哦，什么 IQ EQ 很重要。以前人家讲 IQ 嘛，智商嘛 ，EQ 啊，这个大家也懂。现在哦，人家更在乎的叫做 CQ 哦。什么叫做 CQ 呢 ？CQ 指的是文化智商哦，也就是理解异国文化的能力。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用啊，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在职场当中这个 CQ 高到底有什么帮助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CQ， 我刚刚讲说文化智商，去理解不同异国文化的能力，为什么在未来的职场当中或者是有一些跨国企业当中更显得重要哦。刚刚提到为什么说跨国企业，人家说地球村这个词已经说很久了，说到大家都觉得没感觉了。其实在心理学领域研究所谓的文化能力已经有超过50年之久，他们要研究的就是人对于文化还有信念方面如何跟自己可能价值观想法背道而驰或者是有些差异的人怎么去理解肯定跟交流。最早提出来的就是这个概念哦 ,CQ。像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是大家产业啊或者是大量人口聚集的大国家，像美国，他们又被称之为种族大熔炉。那可以想见他们的组成人口非常复杂，移民的人口也很多，要在这边好好生活 CQ 就显得很重要。那不只是讲到这个美国一个国家，你去讲一个企业好了，很多人啊现在所待的公司的行业啊，你所面对的同事可能就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你所面对的客户也是不同国家的人，所以 CQ 能力有更显得重要。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你要怎么去协调啊，并且这个不同啊本身是没有对与错哦，你不再能够用自己所习惯的，或者是觉得说反正这是一个台湾的企业，我就要用台湾的方式走。对于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来说，他不见得能够认同，那又该怎么办呢？有人说啊，在矽谷包含很多高科技产业特别重视员工的 CQ 能力，因为 CQ 呢跟创造力有关。通常他们认为CQ 高的人对于跟自己不同的事物，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抱持的好奇心特别强烈，所以可以让他们更具有创造性哦。而不同文化的接触不只是说彼此要协调理解彼此的差异，更多时候就是当你 CQ 高的时候，你可以在自己本身的一个文化基础上去跟别人或者是更多数的文化激荡出火花。所以他们认为高 CQ 的人是富有创造力并且是善于创新的人才。像史丹佛大学为了培育这样多元化的人才，他们不仅是招收我们一般认定考试考得好的学业成绩不错的学生，他们也开放像是擅长运动艺术领域的人加入他们的学校。那这样子的变化就是跟 CQ 的概念很类似哦，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才有办法创造出更厉害的火花。但是你可以想见反过来，假设你追求是同质性高的，或者是有些人追求反正我就是要成绩最好的，然后彼此差异性也不要太大的， 很像的一群人哦。你说诶，做起事来很有效率，但是是不是能够提供更高的创造力呢？有的时候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 CQ 的能力哦，跟现在最夯的创造力产生了连结。很多各大企业，尤其是科技类型的产业，或者是带突破带发展的企业，特别看重的就是你的 CQ， 也就是文化智商的能力。这个轻快的旋律，你想到什么歌曲呢？这首歌曲是一首印尼歌曲哦 ，Samau Koi， 我不太确定发音准不准，但这首歌曲真的听了让人心情很好。的理解、哦、跟尊重，这个议题非常非常的大。像很多人说台湾是个很多元的国家，然后很难接受异国文化，真的是这样吗？有时候你要打上一个问号、哦、我觉得确实台湾还蛮开放的，很多文化新概念在这边都有很多不同面向的讨论，但是确实还需要更进步，也就是每一个人对自己不了解的文化，不了解的事情，不能理解或者是不能认同的价值观，都还需要保有一定的尊重。像前阵子哦，上个月吧，有一个那个饭店的消息引起大家关注嘛，就是说有一个穆斯林的家庭在台湾办婚礼，还特别沟通都已经说了、哦、宾客都是穆斯林，所以不能出现猪肉这个要求也甚至早就沟通数次啊，也在这个等于说签约上啊都已经载明了，结果不料还是在婚宴当中出现了猪肉啊，让这个穆斯林的宾客误食了猪肉这真的是一件非常这个不可思议啊，甚至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一个做法，我就说饭店啊餐厅啊真的是太不小心了，并且用这个太不小心并不能挽回他们的错误哦。这个消息一出啊，当然有人讲说这个饭店餐厅啊做事竟然这么不谨慎，合约都载明，新人也多次提醒，并且都大力的强调说宾客都是穆斯林，不可以有猪肉，也早就谈好了，竟然还出现含有猪肉的米糕这是很多人的立场结果还是有一些声音会讲说反正你们的神也看不到什么，就是很 我觉得这种想法很糟糕，就会想说你在台湾又不是一个穆斯林为主的为大宗的国家，去要求餐厅这样太过分了 blah blah blah， 或者是有些人就干脆上升到说哦，这个有点类似说你们的要求这个太多啦，或者是才吃一点点没有关系啦 blah blah blah。 我看到这个言论啊，差点就是那个血压飙高哦，看到很多网友哦，就是好像仗着就是来凑热说出这种不尊重的话，我是觉得完全不能理解。此时又回到我们刚提到那个问题哦，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但是你说每一个人的接受度真的有这么高吗？不一定，但是其实还在努力当中。就像有人说这些话，就有网友去批判他说，诶，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这些话呢？对他们来讲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就算你不在乎穆斯林这样的一个宗教身份，这一对新人早在签约的时候就载明了说他们不能有猪肉。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人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拨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104.1，掌声跳平台。
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有游轮环球周游记，邀请到的是作者，同时也是之前在政大服务30几年的老师周朱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微微好。
邀请到老师我们聊到这个到国外去120天，很长的这个游轮环球之旅很多人听到就我觉得很大的挑战尤其是自己跟丈夫呢年纪是比较长一些些了所以很多人想这样出国玩 OK 吗？会不会有一些考验呢？那甚至我们也跟老师聊到说，其实有很多长辈对于出国这件事情他们心里可能有期待，但是也有担心，甚至有时候子女在询问试探的时候常常口是心非，也许他们有一些忧虑的地方，所以迟迟不敢跨出那个勇敢的一步。老师自己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通常长辈就像我们的父母这一辈，他们省吃俭用，其实身上都有一些钱，可是他们就舍不得花，可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我自己的母亲一样，我那时候2023年我要邀请他一起去的时候，他就不肯。那结果现在没想到这个2年过后，他现在就再也不可能再出游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当然 年纪大的是会有一些担心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也会对自己没有信心。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最重要是要经常的去游说他，让他觉得心安，然后也跟着我们。
哦、
因为毕竟邮轮它的邮轮公司它本身是非常有经验，尤其是很多邮轮也是中高龄的人参加的很多，也有小朋友，但是中高龄也很多，所以这些公司他们是非常有经验接待这个。我刚刚不说嘛，九十几岁都有坐邮轮的，
对，
坐搭轮椅的都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是觉得与其在家人长者每天换旅馆啊，搭飞机这样很长的，
还要拖着行李，
对对对对对。不如就是说能够在基隆港或是在哪一个定点上岸之后，所有的食衣住行都有人照料，
嗯
啊、然后他的，因为他在毕竟在邮轮上，你也可以不下船呐、
啊，对啊，
可以
在上面玩，
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长辈来讲，这个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没有压力的情况，
嗯，
所以我也看到很多老老少少了，带着家人、一群家人或者一群朋友、同学会很多家族等等的、然后甚至在船上拍很漂亮的沙龙照、对，
留下美好的记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对于家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的方式、身体残障或者是长辈真的是非常的适合。
嗯，其实我也是非常非常认同老师讲这一块，因为我带过外婆还有家里面的长辈去搭过邮轮、虽然搭的不是那种120几天这么长，是那种5天6天的游程，但是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搭邮轮，我就感受到邮轮真的很适合带比较年长的朋友去、因为它的调很慢，
是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想说我们一般出国玩，假设搭飞机其实有时候很仓促，你要忙着过海关，然后要去领行李，然后又要看那个指标嘛，然后拖着行李咔咔咔咔咔咔咔，然后就去哪边搭改搭什么火车，然后改搭计程车，哇，那个长辈就是一头雾水，然后又觉得说哎，是不是很着急很焦虑，可是邮轮完全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除了一开始登船的时候要过基本的什么检查什么之类的，你行李放在房间就是放到你下船为止，
对，除非你中间要出来，
对对对，
像我们到印度的时候我们就下船开船，然后到泰姬玛哈林、4天嘛，
对，
这种情况，然后再孟买再回上船。
但是就其实基本上你就是很稳定的，就在你固定熟悉的一个空间。
对对对。
那刚刚讲说步调很慢也是这样，我非常喜欢一件事情。虽然如果你搭长程邮轮应该不太可，我非常喜欢在邮轮上面没有网络这件事。
是，的确是，我就是没有网络。
我跟你说，我以前啊，我记得、哦、我那时候刚搭邮轮的时候是我刚考进正生的时候，
是
那时候我还大概刚毕业没多久，
是
那时候就是手机不离身的人啊，然后想说啊，在那边没有网络，怎么可能呢？结果呢，我搭了邮轮之后发现，哇，我太喜欢了，就是没有网络超赞，就是第一个不会有人来打扰你，赖什么都不会响，
是。
然后你说那怎么办？你要查什么东西怎么办？那、啊、你就问人就好了，你就去问你想要去哪边看表演，就问人嘛，或者是你离开房间之前，他都会给地图嘛，然后他也会有一些标示嘛，会跟你说你现在位置在哪里啊，你要去几楼啊，往哪边走，那就迷路就花点时间，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摆脱电子设备之后。我那时候觉得我明明去搭邮轮才5天吧，那我觉得时间好长哦，然后每一分每一秒都好舒服，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搭邮轮可能是22、23岁、
哦、
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感受到说这就是时间的感觉，
对，
这个时间是你握在手里的，
对，
不是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去考试了，你要去工作了，然后哎呦，你要下班了，你要打卡了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觉得最有魅力的地方。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搭十几次嘛？
哦，真的、
就是、
可以理解。
啊，另外因为邮轮上面的网络比较贵，它还是可以买网络，
对，
只是因为比较贵，
嗯，
所以我大概是总共才也买了不到一个月的网络、
哦，嗯，
也就是说。将近有3个月是没有网路，有了就是我带了一个接收器、要上岸的时候才有办法那个 WiFi、
对啊对啊、
这样段时间是没有网路，所以那个时候是蛮原始的，但是也是就是你讲的时间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对，
没有什么干扰、
那个感觉会让我有一种哇 好喜欢没有网络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
返璞归真。
对对对，我们现在几乎基本上生活都会被很多事情绑住。
有啊，我在那个复活节岛，我那个导游那个太太，十几岁的那个太太，她就是家里到现在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络。住在那个复活节岛的山上，那她每天下就是上班的时候呢，手机才在公司里头充电。然后回到家里这些都没有，连做饭的时候呢，她都必须要带着头灯，因为他是用那个太阳能嘛，有时候晚上就没有太阳能，所以你会发现到现在此时此刻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网络的生活、原始，我叫他做摩登原始人。可是你看得出来他这样的生活方式非常的健康，晚上9点钟就睡觉，早上6点就起来
看太阳作息的，
是，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对于坐游轮啊，我也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特别就是没有网络的这个特质。然后有些人讲说啊，那我要联络怎么样，因为你游轮还是会有下船的时间，
他可以打电话，你真的有急事的话，他的那个柜台的电话你是可以打。像我有几次他的那个每一个月会有这个账单嘛，那我就要跟信用卡公司联络。那所以我就打这个，他们就让我使用他们免费的使用他们的电话。所以在这情况其实这些设备都有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断开那个网络生活，其实你有一些紧急的需求，你还是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联系，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是，
并且刚刚讲说比较慢节奏的感觉，你真的才会有一种我那时候回来了，就是回台湾之后就跟我们家人分享，还有跟那时候一起出国的家人一起聊，就我那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虽然我现在觉得有点夸张，但我现在还是觉得是那个感受是很真实。我就觉得那时候在游轮的4-5天啊，是一种活着的感觉。
哇，
真的，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因为那种不受干扰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自在，你没有被什么事情绑住。因为我当时就是正准备要来公司到职，等于是念完书准备要入职的一个区间，所以我那时候会有一种哇好舒服的感觉哦。然后在此之前大概20几年都忙着在念书嘛，台湾人的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突然有一种哇一分钟是一分钟，2分钟是2分钟，哎，
这里头真的是我在这个船里头遇到很多朋友。以前有人讲一句话说，美国人是为了活着工作，那欧洲人是工作是为了活着，那我们台湾人是活着是为了要有成果、成就、成功。所以这个你就看到每个国家的那个人们生活的哲学是很不一样啊。那美国人就是非常工作狂，每天一直工作。那我亚洲人更不用讲了，我们也是这样的，对，拼到爆。那但是欧洲人他就是他的为什么要工作，他是为了他有好的生活，lifestyle， 他有好的生活、好的休闲、平衡的身心。所以这个部分里头，我倒从欧洲人跟欧洲人相处，但不见得每个欧洲人都很可爱，也有的很不理想，也很不喜欢。但是普遍来讲，整个欧洲人的生活品味还有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步调，我感觉上是比较健康一点的。
对，在身心灵的调整上面。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们也比较苗条，不像有一些美国人长得很壮很胖，
吃太多不好的食物，
他们就比较吃多蔬菜水果，然后生活上感觉比较优雅，比较闲适，然后也懂得怎么样去人生的意义嘛。但这里头有很多有信仰，像很多天主教徒啦、基督徒啊等等，那这个也是对他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做礼拜啊等等的。
我觉得去国外，不论是说你是搭飞机或其他交通工具吧，去看到别人的生活，或者是说我们去看到那些什么名胜古迹啊、很特殊自然风情，当然那一瞬间会让你很感动，或者是让你觉得说哇居然地球上有这个地方，但是跟人的互动其实是会让你记得更久的。尽管这个人也许你真的一辈子就见他一次，你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再跟他碰面，但是有一些很自然的谈天，或者是他展现出来的那气质会影响自己蛮久的。
我这里头印象很深刻，就是一对印度夫妇，他们在美国 就是以前也是美国留学生，后来在美国住，现在那时候已经78岁了
哦，
刚刚才退休，大学才从大学退休。这个 Bofna 教授他们夫妇呢，他们就在1975年，就是刚好50年前呢，在这个 Bofna 还30几出头的时候，驾车开车，从美国的东岸到英国，车子运到英国，然后经过英吉利海峡，从那个西欧开始开车，开到哪里呢？开到印度的新达里，
也太远了。他是反过来的蒙古大长征吗？
对对对，总共20000多公里，
这么长
也花了3个月。然后当时他们一家带着2岁的孩子，夫妻三个，这样总共3个人这样子沿途，而且他们还吃素。
那多不方便
啊。是，他们就竟然这样子越过这个欧亚大陆，然后回到印度。所以这个过程他就在船上跟我们分享，我就觉得说
太神奇了吧，
太厉害了。对
对啊，
他所经历到的种种情况，而且还经历那个时候的阿富汗啊，还有什么、
比较混乱的地方。
对对对，还有东西德围墙，那时候还没有倒，1975年东西德围墙还在啊。
他真的很猛欸。
对，然后那个阿拉伯、中东世界等等，非常有趣啦。他也就沿途，那你看这种我们平常怎么会遇到？
对，
在船上大家聊天，
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很酷的人生经验。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美国的外交官，他就说他在50年前的时候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到那个莫斯科去旅游、然后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他就觉得说他真的不喜欢共产主义，他发现太官僚了。很有趣，就是这些在那个饭桌上面啊、聊天的那个话也
很酷。
哎，对，各式
各样。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些人，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不见得有机会再见二次面，或是也不再会有机会来聊一些有的没的。
对，
所以你就会很自在的去谈一些过去的事情，我们看到的，甚至有一些也许老师跟先生谈到的话题，说明他们两个也很感兴趣，他们也会很好奇啊，怎么会这样子。
就像我们两个后来就把我们那个40年前的情书，毛笔情书拿出来展览。
你没有带去。
我也没想到我先会带去，他就带去了，然后后来就说哦，那我们在外头写书法毛笔，那为什么不在里头？里头一个会议室嘛，那就把它展出来一下嘛。所以真的就把它贴出来，那个宣纸的那个情书嘛。虽然大家弄不懂，可是就觉得说
很有魅力，
对，而且这字真漂亮哈、就密密麻麻的这样。
哇，就很有心啊，用毛笔写情书。
对对对，所以他们很多老外看了就觉得哇，不得了，然后叫我翻译啊，里头
是什么意思这样？
对对对，稍微翻译一下也很有趣啦。那后来我也在里头教了几堂中文课、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来学中文课。很好玩、
在上面好像没有什么不可的事情，
好像是，但是当然安全是最重要的啦、然后船公司也要他同意才可以啦。
对，可是就会有很多惊喜发生。
是，
就说你原本以为啊，我只是去南半球这样绕一圈，
是，
结果实际上生活的时候有好多新的事物产生。
其实我们是从北半球出发，从意大利的那个热那亚、然后再回到意大利的热那亚、这样一圈、
那是很久。
然后两次经过赤道嘛，一个是南就往南到那个南美洲嘛、
一个
是从回到那个印尼啊、回到赤道的新马地区，然后印度啊、然后再回到中东这样子、所以是南北半球都有行程，只是说在南半球我们更难得是能够跑到像西地啦、复活节岛、
比较难去的地方。
对对对对、
哇，我听到能去这些国家我心里好羡慕哦。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还是邀请到周祝英教授来跟我们做分享。She stood in the doorway. I heard the mission.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周祝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她跟她的丈夫两个人在退休之后呢，尝试比较长程的游轮之旅。一开始是从比较短程的出发，然后之后挑战到120天哦，都在国外漂泊游轮上面，到很多不同国家，很多地方也都是第一次去哦，有很多新奇的体验。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可能是一件很梦幻的事情，或者是很困难的事。当然在那一艘船上，游轮上只有他们俩台湾人，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哦。哇，我觉得老师分享到很多精彩的故事，当然在老师的两本书里面有一些说明。当然其实我觉得文字哦真的是很短啊，能写的这个经历哦，我觉得也是很有趣。有时候我们去国外或去哪里这样子，很多人就觉得哎，要拍照要怎么样，可是我常常我现在出国都会觉得啊，与其说我们当下记录下来，其实最重要是你自己很体验。对，虽然你就是自己内化成一个很好的回忆，虽然你还没有马上说哎，我们一定要什么拍照打卡、啊、或者是文字记录、嗯、可是那一个瞬间你会记很久很久，甚至到你回来之后、欸、遇到朋友啊，遇到自己的小孩啊、欸、突然就跟他讲哦，那个谁谁谁有说不完的故事。
是，我这个书里头比较特别，就是说它除了文字以外，它其实里头有四十几集的 podcast。
嗯，对，
那所以每一集才10分钟，就是等于是我在讲故事一样。
嗯，
那另外就是里头还有一个 QR code 可以下载一个环球的录影花絮，都在书的在书里头189页、嗯、那个 QR code 可以看，就是沿途所拍的照片。
嗯，
然后那个还有一些录影，包括录影里头比较特别，就是我在那个西班牙上面跟一群那个海鸟雪鸮、嗯、Snow Owl、
哦、
雪鸮，那个是一辈子难得那么近距离，因为他是在深山里头雪地里头的那个鸟类，结果竟然那个先生养了一群、嗯、所以那天我们看了十几只，我还摸摸他的肚子像婴儿的脸这样子，他说可以摸，所以我摸了一下。像这种镜头，然后还有包括去看这个澳洲的野生动物，这个、嗯、kangaroo 就是袋鼠的收容所、跟他们坐在摸他们的头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一辈子也难能遇到。然后看到这个纽西兰的奇异鸟在暗室里头、
啊、
它就在我眼前的玻璃橱窗里头跑来跑去的、嗯、你就看一只鸟这样跑来跑去，那种感觉，那种幸福感，那是 很难用言语去形容。
嗯，
就是你刚刚讲的，这就活在当下，在当时的那种感觉。
嗯，
一辈子留在脑海里头。
嗯，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哎，老师自己觉得啊，从最早一开始可能是比较短程的游轮嘛，到现在已经有这么长程的一个游轮体验，然后带着自己的先生一起完成这些游轮之旅，那有没有觉得现在自己跟还没有出发前的自己有哪里不一样吗？
我当然很不一样，就是说就我以前的工作都是在学校里头讲这些国际教育改革等等，那我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生。那我讲了很多是课本上的东西，纸本上面的东西，但这一次我这样跑了一趟以后，很多的体验，包括欧洲的殖民史，在中南美洲怎么样屠杀他的原住民，怎么样只留下这个妇女跟小孩子，所以在这个南半球，你看到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人种这么白，几乎都是白人，没有看到这个太多的印第安的等等的，那这里头你就看出这个印证了这个部分。
嗯，
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岛屿很有趣，就是说他那岛屿的犯人呢是一个礼拜只有五天服刑，
还放假吗？
对对对，礼拜六礼拜天他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
嗯，
只是他不能离开那个岛，这样子，就这种议政的这种狱就典狱的这种制度，竟然全世界还有这样的坐牢是上班的一样的情况，
没有想过居然还有这种事情。
然后还有以前的食人岛啊，那个我们也后来有去参观啊等等，就很有趣的。那的确是在最有趣的一个部分，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复活节岛，他就不许所有人不许带矿泉水或者是塑胶袋。
嗯，
他们没办法处理。
嗯，
所以在检过关的时候他们检查的非常严格。
哦，
嘿，在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哇，这个岛屿他为了要保持他们的环境，
嗯，很严格的去执行。
对对对，宁可牺牲观光，因为大家觉得很不方便嘛。
嗯，
可是他宁可这样，而且里头的物价也很高。
嗯，
像这些太平洋南太平洋这些岛屿在新冠肺炎期间呢就几乎封岛了两三年。
嗯，
那他们怎么活过来，就是自己种东西自己吃自己。
嗯，
那在我们北半球人来看很难想象，
就是何必要这样子呢？
是啊是啊，但是他们跟其他的陆地就是几千公里的距离啊，他们就这样过活，那也因为这样近的海域就生养，就是能够生养的机会，
嗯，
喘息的机会，所以他们说后来他们的鱼啊，他们的这个海那个海洋生物跑度好丰富。
嗯，
那这都是他们跟我们分享的经验。
嗯，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头就真的是大开眼界啦。
嗯，
也知道说哇，其实跟除了我们台湾之外，好多的台湾也是一个海岛地区嘛。嗯，可是我们很多是内大陆思维，我们反而比较少去看我们周遭的海洋。
嗯，
以及我们作为这个地球村的一员，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海洋。
嗯，对啊，
而不是只有海产文化。
嗯，
对，
这些体验哦，很值得大家一起来了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周祝英老师哦，跟我们分享《游轮环球周游记》哦，大家可以找到这本书，甚至呢，刚刚说有 podcast 的声音的影像内容都可以来看到。
嗯，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想说啊，那我一次就是要120天，有些人觉得很有压力，会觉得不习惯。其实我觉得稍微例如说也从台湾开始啊，国内啊也可以啊，是重新的先踏出去，
对对对对，
踏出家门，然后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做到的一块。
我的 podcast 那个名字是周教授周游记
哦，可以收集，
很容易就可以收集听得到了。
嗯，没错没错。
然后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岛屿。
嗯，
我们接下来也希望在台湾好好的去旅游。
嗯，哇，超棒的，很值得期待哦。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
我自己都在想啊，如果年纪更长一些些，就是那种退休的年纪，会不会有条件的时候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我自己没办法确定欸，但是真的就像老师讲的，就是你要去把握那个时间，你亲眼所见的这个世界，去认识一些人，你才知道原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多更多，勇敢的跨出那一步真的很不容易。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 Dream On 是由史密斯飞船所演唱的经典歌曲。觉得听到这样的故事是真的会一个想法很明确，是羡慕。但就像我刚刚讲的、啊、你说如果你条件都齐全了，你真的会做吗？很多人是很却步的，但是如果错过的话怎么办？ 你去做的时候说不定还不觉得难，通常都是不做之前你觉得很难，等到你头都洗一半的时候呢，诶，总归这个旅程还是要踏上去哦。我们还是可以事前先准备蛮多功课的啦，现在其实资料啊网络都还蛮方便的，所以我觉得比起过往哦，你如果真的很觉得不安哦，或者觉得没有方向，至少现在的资源是挺多的，可以提前来了解跟学习。那当然我觉得透过这个故事呢，我很喜欢老师讲到的，就是我们刚刚也反复提到的，就说去看到别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有些人会说，诶，有那个长辈啊要很身体很健康啊，很有活力才能到处爬爬照哦。但是老师自己也提到说，有一些长辈哦，年纪比较长的人，他的身体就是不健康，就是我们班所认定的说他其实可能也需要一些医疗的持续协助哦，慢性疾病其实什么要什么也有什么，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就困住自己，他会尝试的跟这样子的身体健康状态去和平共处，去习惯它，适应它。那你要做的这些事情也许确实会因为身体状况而去影响你，没有这么好做，或者是困难比较多，但不代表做不到哦，你会需要用点方法，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的话也不是不可能。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想法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同挑战，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走了走了走了，虽然心中有太多舍不得，走了走了走了，这次真的有太多要割舍。要走不难，只是收拾行李真的很难堪，那些该丢那些该还，忽然间发现天色已太晚。要走真的不难，只是带不走你要我怎么办，那些该说那些该瞒，那些事应该说了就算，我只不过是等待一个能让你心安理得却又能毫无遗憾的答案，一个答案。走了走了走了，虽然心中有太多舍不得，不走也不行了，虽然真的有太多要割舍。真的不勇敢，该丢就丢，该还就还，该瞒就狠下心来不管，我只不过只等待一次，一次能让你若无其事。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玉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疑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将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熊